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媛，欢迎收听今天的真理问答。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不知道大家听完了我们的节目之后，还记不记得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标准的答案？希望大家呢，对我们这个标准的答案呢，要常常的思想，以备在我们的孩子问我们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好的来回答他们，安慰他们，给他们真理，给他们盼望。
是的，所以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和答案跟大家再读一下，我自己也要重温一下，刻印在我们心里。问题是，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答案是，我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偿还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下。他又叫万事相互效力，使我得救，因为我属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有永生，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
刚才安好开篇说，为什么我们每个父母要把这样的问题和答案熟记于心，常常思考呢？是因为孩子们面对生死的时候，他们会跟我们提起这样的问题，特别是跟他有亲密关系甚至是至亲的人离开他们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恐惧的。回想我自己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大概是在3年级10岁左右，我的奶奶去世了，是因为她身患疾病，并且呢，他在离世之前呢，身体状况啊已经每况愈下了。知道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心里呢还是有一些准备的，他要离开我们了。但是奶奶呢是信主的，妈妈跟我说，信主的人死了是要到天堂去的，所以我心里呢是知道的，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恐惧的。后来呢，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姨妈离世了。但我姨妈离世呢，是我心里没有预期的，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我跟我姨妈的关系非常好，我小的时候，特别是我弟弟出生之后呢，都是我的姨妈在照顾我，所以我的姨妈相当于跟我妈妈那样的一个角色一样，从小就把我带在她的身边，她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跟姨妈的关系特别特别的亲密。这一件事呢，让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死亡离我如此的近，并且给我带来如此沉重的伤害和恐惧。因为首先我没有心理预期，第二个，这是与我关系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人。妈妈同样像奶奶去世那样来安慰我，她说你不要太伤心难过了，别忘了姨妈也是信主的，她死了也会上天堂的，将来我们还会在天堂见到她的。当然我妈妈给我的安慰呢，我还是能够记在心里啊，慢慢的调整自己。但是姨妈的突然离世确实给我带来的伤痛和难过，我在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让我得到安慰的。我是到了成年以后， 我见过周围好多我认识的亲戚朋友相继的离世，才慢慢的又回到了圣经的真理上，又想起了妈妈从小对我的教导，我的心里才大得安慰的。那么这一次呢，在我们做这个儿童真理问答，在读到这个答案之后，更加的坚定了我，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唯一的依靠和依赖是什么？唯有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才会有一个永生的确据。圣经在《使徒行传》4章12节也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才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救恩唯独在基督里。
是，其实死亡我们不愿意这样去想，但真实的事实就是它会发生的。我们每天能够睁开眼睛，其实就是活在了恩典里面，是神在护理整个宇宙，让我们人可以存活的。好像要理问答的答案是神透过圣灵使我们有永生的确据，也让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甘心乐意的为他活着。小孩子在面对这么突然的死亡的噩耗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恐惧的。你说你那时候已经是初中生了哈，
对，
但初中生我相信对你来讲也都是非常难，非常难，一下子走出那个阴霾的。死亡带给正常成人都会有阴霾，都会有难过。伤心，很难处理的情绪，更何况如果是更小一点的孩子呢？
对。
孩子可能他们突然失去挚爱的祖父母啊，或者是外婆、外祖父啊，也有可能是他们会听到他们的朋友家里突然发生特别的意外啊，他们可能会接触到很多这些噩耗，这些他们听了以后会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伤心的情绪的时刻，需要安慰的时候，父母用什么来给他们安慰呢？当然也是尽我们可能陪着他们，但真理真的是可以让人得自由的。而且小孩子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讲太深奥的真理，他们能接受吗？但其实恰恰相反，小孩子啊，那个童心啊，是非常清洁的。他们是很容易接受真理的，所以要在小孩子的心田里埋下真理的种子，其实是比成人要容易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的。
对，特别是在我们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这么亲密，当我们把真理的事实告诉他们之后，他们一定会记在心里。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她没有学过要理问答，但是她却给了我一个永生的盼望，就是我们将来每个人死后，信他的人都会到天堂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天堂我们会再见的啊。
对，
我妈妈只给了我这样的两句简短的安慰，但是我那个时候却把它记在心里了。尽管可能理解起来不容易，但是我却记住了。所以说，刚才梦魇说到，如果我们今天知道这样的要理问答，我们给孩子这样的明确的教导，相信他们也会像安好小的时候一样，也会把它记在心里的。等我们慢慢的长大之后，或者是等我们再面对死亡这样的情景经历的时候，他一定就会把小的时候接受到的这些真理，就透过大脑进入到我们的心里，然后他内心就会减少恐惧，他的内心就会有极大的安慰，他的内心就会对我们的耶稣基督有着确定不疑的依靠和信赖。
是因为关于真理的答案越全备、越清晰、越精准，其实小孩子他接受了，记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的心里的时候，他们就相当于接受了这真理的种子。他们可能当时年幼不知道，但有一天如果他们遇见了一些他们没有办法应对的突发事件的时候，这些种在他们心田里的真理的种子就会发芽结果子出来。这是让我们生命真正可以有确定安慰的，应该说是唯一的一个途径。有的时候有一些安慰是暂时性的，它没有 永恒性，但真理是永恒的真理，不会变的。跟他们讲真理，就会成为一个确据，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为孩子保驾护航的。
是的，所以说，盼望我们的父母们，我们不仅自己要学习真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要殷勤地教导我们的孩子。无论是走路、散步、吃饭、睡觉，只要我们能够跟孩子在一起，有谈论神的机会，谈论真理的机会，我们就要把这样的真理告诉我们的孩子，并且与他们一同来思想，一同来活出真理，活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上。
是啊，主耶稣基督这么爱我们，为我们留了宝血，然后让我们全家一起，不单单在地上可以看见神所造的万物，有一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一家人永永远远在一起。每个小孩子听到这样的真理，都会非常开心的露出笑容的。所以，值得我们父母殷勤的学习真理，殷勤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分享真理给他们。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敬请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
重复相同的每一天，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这是一条路，
这是我们的时光，
一条生活的路，一起流泪，一起欢笑。
一条生命的路，彼此相爱，携手同行。
这是一条永恒的路。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非常欢迎您的收听。之前的几集节目啊，我跟听众朋友们一直在分享我和几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些路上的时光，有我们看见的美丽的景色，有吃到的非常好吃的食物，当然更有神在整个的旅行过程当中对我们的保守，更有因着这次旅行，因着在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我内心里一些领受和成长。在神的心意里头，他创造天地宇宙万物，都是为了爱我们这些按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在神的眼中，他最关心的、最牵挂的，当然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孩子们。这次我们外出旅行啊，一共有六位弟兄姊妹，我们这六个人之间啊，彼此我们的熟悉程度并不完全一样，尤其是这两对夫妻之间啊，他们才是刚刚认识不久的。但非常感恩呢，我们这次几个人大家一起可以有时间来结伴的旅行。旅行的环境，因为从早到晚几个人都在一起吃饭又一起游玩，有的朋友说啊，这个旅行是非常考验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相处的和谐程度的哈。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夫妻常常是出门在外啊，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意见不合，就会有一些矛盾产生。那好朋友之间呢，一起外出的时候啊，也会发现可能平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相处啊，没有发现的对方的一些喜好啊、特点呀、等等。我们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因着大家都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每一天我们都会一起手拉手来祷告，主日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一起的来敬拜。在旅行的路途当中啊，我们坐在车上也常常会不由自主的就唱起赞美诗，一路的欢歌笑语。旅行结束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这段时间啊，我也在常常的回顾我们旅行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在这个回顾的过程当中啊，也带给我了一些思考，也是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相处，一起来彼此配搭服侍有关的一些思考。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向着神有一颗非常火热爱主的心，但是因着我们每一个人呀，我们过去成长的经历不一样，每个人生长的家庭不一样，每个人的所从事的职业也不一样。大家知道啊，不同的成长经历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不同的思维习惯和生活的习惯，那不同的从事的职业也会给每个人带来很深的职业特点所留下的印记。所以当大家一起旅行的时候，我们看见同样的景色，我们吃到同样的食物，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看见美丽的晚霞，看见壮美的大海，那有的人呢会欢呼，会跳起来，会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开心的简直要手舞足蹈，但有的人呢却是非常安静平静的在欣赏，有的呢迫不及待的拿出相机拍呀照呀，但有的呢却是安安静静的要把所有的美景都尽收在自己的眼底，而不是都拍进相机里。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啊，他对这个同样美好的事物，他表达自己喜爱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再比如说去吃当地的美食的时候，那有的人呢他就对美食非常感兴趣，乐此不疲的去寻找 当地的小吃美食，但有的呢对美食并不是那么的感兴趣，吃什么都挺好的。还有啊，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太一样，有的人呢一两天就要换一个酒店啊，就会比较多的影响自己的睡眠，头一天晚上呢睡眠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第二天啊人就有一些疲惫，所以玩的时候啊也会偶尔的打不起精神来。但是有的呢，不管去到哪一个城市换什么样的酒店，睡眠都不受任何的影响。还有的人呢，胃口对当地的这个食物反应不一样。我们去吃西班牙海鲜饭的时候啊，这个当地的海鲜饭呀，它那个米饭一般来说呢都不是做成完全熟的那种，所以有一位姊妹啊吃了这个半加生的海鲜饭之后啊，当天晚上啊就发生了胃痛的情况，第二天一整天呀身体情况都不太好，所以我们一行人也为他挺担心的。第二天呀，我们到达另一个城市的时候啊，第一件事情就要去找药店为这位姊妹买胃病的药。你看呀，短短的两周多的旅行的时间，我们六个人在一起相处，真是每个人各都不同。所以回来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的是，每一个个性不同、经历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来走的是一条天路。这条天路不是短短的只有两周多的时间，这条天路是要到永远的。所以这条长长的路上，我们彼此怎么配搭，我们又如何的彼此扶持。正如主耶稣他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所交代的，你们彼此相爱，人们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神把我们这些个性如此不同的人放在一起，就是为了让我们彼此能够磨合，彼此造就，共同来走这条属神的路。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的做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归在神的这个家里面，也就是我们要委身于神的教会。当我们发现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来服侍的弟兄姊妹和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时候，当然我说的这些不一样主要是在大家的性格、生活习惯、表达方式、做事的风格上面，这些不同并不涉及到我们信仰的根基部分。我们信同一位主，我们的信仰的根基都是扎根在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根基之上，但因为每个人确实我们的生命成长是在不同的阶段，所以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啊，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太一致的地方。那我想这次旅行给我最大的领受就是，当我看见我身边的弟兄姊妹，那他跟我有很多不同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呢？我想我是应该再多一点的观察，多一点的了解，他曾经经历了什么，他的成长环境是什么，使得他有现在这样的表达方式，有这样的性格特征呢？那当我再多一点了解的时候，我就会更多一点的接纳别人和我的不同。再往前面深入一点，我也在慢慢地开始学习欣赏别人与我的不一样。就像神说，我们的教会就像一个身体，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鼻子，有的人是嘴巴，每个人功用各有不同，那大家配合在一起，我们共同来建造的就是神美丽的家。我想 我们的阿爸父，他最喜欢看见的就是在他的家里面，他所心爱的孩子们能够彼此相爱，欢声笑语的共同享受神家中的美丽，神所赐给我们的无尽的恩典。
咱们有个家，家里有你有我有他，咱们的家很大，有主同在好幸福啊，甜蜜的看着你，真诚的祝福你，在神的家里真的好美丽。咱们有个家，家里有你有我有他，
咱们的家很大，有主同在好幸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